我们低头祷告。主，是我们来到你跟前，我们求你复兴你的工作。主，当我们来到你的跟前，我们求主你用宝血洁净我们，以致我们的心能够到你跟前没有难阻。主，我们能够向你敞开。主，也是我们求你复兴你的工作，在教会的当中，也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以致我们能够看见你的心意，以致我们被你的心意来吸引，以致我们能够对跟你没有阻隔，能够有一个单纯的心来跟从，来追求你的心意。主耶稣，早上我们来到你的跟前，我们求你用你自己的宝血来保护我们。主，叫我们的心思意念能够向你单纯遵依。主啊，你保护我们，以致我们在交通你的话，来聆听你的话，我们没有打岔。主，你坚强我们，给我们信心，看见你话今天要对我们所说，以致我们有信心与所听的道调和。主，你自己来工作，我们仰望你，我们说我们的心帮助我们来归向你，以致你的名能够被高举。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阿们。以弗所书是一卷非常宝贵的书，里头特别的讲到神那永远的旨意。今天我盼望从这卷书全本的书来看以弗所书里头所说的神永远的旨意。所以今天我给今天信息的题目是从以弗所书来认识神永远的旨意。讲到神的旨意，你想不想知道神的旨意呢？我们通常都想知道神在我们各方面的带领引导。最近有好几个年轻人，他们刚刚考完高考，过去他们就很在思想要读什么课程到那个大学读书，又或者一些要考虑自己的前面的工作，做什么工在那里去做，又或者有一些人想知道神在他们婚姻上面的带领，我该跟这个女孩子交往吗？谁是神为我预备的婚姻的对象呢？是的，神爱属他的人，属他的儿女，他对我们生活上各样的都需要都有很美好的心意。他盼望我们能够在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事情中选择当中都能够蒙福，做出蒙福的选择。在以弗所书特别讲到神有一个永远的旨意，我们叫他做神永远的旨意。神所做的每一件事，对我们身上的带领工作，都是要朝向在他这个永远的旨意，都是根据他这个永远的旨意。虽然他这个旨意是很荣耀的，很高超的，但却不是遥远抽象与我们无关的。神今天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上的引导目的，就是要成就他这个永远的旨意。如果我们认识神永远的旨意，我们就能够更多知道神在我们身上每一个的带领，要我们懂得怎样去在神的跟前做不同的抉择。所以愿意我们能够认识神这个永远的旨意，并且看见这个永远的旨意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先来读以弗所书第一章九到十一节。以弗所书第一章九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 这里讲到神永远的旨意。第九节讲到这个永远的旨意是个奥秘的旨意。这里奥秘不是指说奥秘奥妙不可知，人不能够去明白去思想。这个奥秘呢，乃是指说是隐藏的，除非是神把它启示出来，是没有任何人能够知道的。因为这个旨意对神来讲是很宝贵，时机未有到，他就不把他讲出来，就保密在他心里头。天上地下没有任何人天使鬼魔详细知道，一直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重大奇妙的救恩，神就把这个旨意这个奥秘这个启示向保罗打开，把这个启示借着保罗告诉神众多的儿女们，就是一般属他蒙恩得救的人。当神打开这个旨意的时候，我们是可以明白的，因为神要我们明白。并且这个旨意呢，是一个美好的旨意，这个美意是神看来是很好的旨意，是叫神的心很喜悦的旨意。一个人如果他能够去认识神这个永远的旨意，能够抓住这个神心里头的旨意，抓住这个神所宝贵的，他就能够体贴神的心，能够得着神的心。一个人如果想要学爱心爱神，他就要去认识神心中所重视这个永远的旨意。他若能够宝贵神所宝贵的旨意，他就能够爱神，爱到神的心坎里头，他一定是个非常蒙福的人。旧约的大卫王是个犯了很严重罪的王，神赐他权柄去牧养保护他的百姓，但是大卫却用这个权柄来放纵自己的私欲，犯了奸淫、撒谎、夺取别人妻子的罪，出卖敬畏他的国、敬畏神的国的忠臣乌利亚，用诡计杀害他，许许多多的罪。大卫这样犯，但是呢，圣经对评论大卫王的时候，在列王记讲到列王的时候，都是以大卫来做好王与坏王的一个坏王的一个标准，来定这些王有没有遵行神的命令。甚至最后在使徒行传在十三章里头描述大卫一生的时候，说他是在世遵守了神的旨意就睡了。当然我们知道大卫在犯罪后是有真实的深深刻刻的悔改，已经得到神的赦免，但圣灵在圣经里头是给大卫王一个评价是这么的高，说他是这么的爱神。我想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他认识喜悦神的旨意，他知道神喜悦住在他的百姓中间，所以他为大卫一生就是尽很大的努力，他是尽心的去体贴神的心肠，他要爱神的殿，就是神的家，预备神的殿、神的殿、神的居所，在人的中间。虽然大卫对神的永远旨意没有我们今天以弗所书所告诉我们的这么清楚，但是他在旧约有限的认识底下，他都是尽心尽力的去寻求为神的永远的旨意求好处。我想这是他蒙恩叫他最能够抓住神的心的原因。愿意我们都能够认识神永远的旨意，并且学习爱他的旨意。那么究竟什么是神永远的旨意呢？第十节告诉我们，神的旨意是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原来宇宙里头所有的东西，包括天上地上属灵属物质的，他们都被创造的时候 是带着一个目的的，是为着一个目的的。我们这个物理世界不是万无目的的，不是随机碰撞或爆炸而产生出来，它的存有不是由那些中子、电子或者正子呢碰巧而成的。神所创造的万有都有各自不同奇妙的设计，都有他们存在的意义跟目的。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真神，他有三个不同的位格，就是父神、子神和灵神，又称圣父、圣子和圣灵。圣子就是神的儿子基督，是三而一真神的第二位。万有都是神所创造的，父神爱他的儿子，他要把万有赐给他的儿子，所以万有是他为他儿子而被造的。这里第十节告诉我们，神有一个永远的旨意，这个旨意要万有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意思就是神要他的爱子在万有当中做中心，在万有当中居首位，万有都要在基督里面才找到自己存在的意义跟价值跟目的。今天很多人不知道他们人生存在的意义和目的，是因为他们不认识主耶稣，没有基督做他们的中心。这里同归于一的希腊原文在英语里头有几个不同的翻译，就是造句、归于元首和总结，这三个不同的翻译都包含在同归于一的意思里面。什么是造句呢？这是原来分散凌乱的都把它们聚在一起，就好像我们人原来是偏行己路的，神把我们造聚到基督里面。你今天仍旧是偏行己路呢，还是已经被神造聚在基督里头呢？不单只是造聚，并且是归于元首里头，归于元首基督里，伏在基督权柄底下，被他统管，以他为元首。就好像人在信耶稣之前是末世神、悖逆神，自己做自己的元首。今天你有没有归于主基督做你的元首呢？最后同归于一还有总结的意思，讲到基督呢，是一切的事物的总纲和根据，也是一切的事情事物的原因和解释，它是万有的中心，它是一切的一切。神要使地上天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头同归于一，叫万有在他爱子里头很有秩序的和谐的归于一，这是神永远的旨意。因为神爱他的儿子，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父神眼中是非常重要的，神要他做万有的中心。耶稣基督在你我的眼中是否也是重要的？有人可能说，我对人很有爱心，对人很好，所以我不需要耶稣。假设你我对全世界的人都有爱，虽然这个解释是不可能的，就算这个解释，假设说你我能够做到这个，但是如果你我不爱耶稣，你我就不可能享受作为人最大的满足和喜乐。因为你我被创造就是为做享受神、爱神和荣耀神。好像一条鱼，它被设计被创造是为做在水里头生活的，在水里头它才能够发挥它的潜能，享受它的自由，彰显神在大自然的创造的奇妙。但是如果他心中不服气，他硬要跳到缸地上生活，他只能够不断的挣扎， 最后必要面对自己的死亡。如果 你说我对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很诚实，但是对耶稣却不诚实，不能够诚实面对耶稣的圣洁和公义，而因此不能够诚实地看见自己的不洁和不义，看不见自己在神面前是个罪人，有罪的人，你我就有祸了。试想一下，假设一个人对他国家所有 人民都很好，跟他们都有很好的关系，甚至对这个国家的国王都很尊敬，但是如果对那位美善公义的王子，对那位国王所非常珍爱的儿子漠视甚至抵挡，这个人怎样期望自己在这个国家里头有好日子过呢？你我如果赢得全世界，拥有全世界的权力和财富，但是如果你我没有耶稣，你我所珍爱的、所拥有的基督以外所有的东西都是虚空，都是不丰，都是一生的叹息。你我人生最终都是要面对走向死亡和神公义的审判。正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九到十一节那里说，所以神将他就是基督，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时候将要到，每一个人都要在主耶稣的面前跪下，并且开口承认他是主。盼望我们今天每个人都能够对耶稣真诚、诚实、宝贵耶稣，以致我们到时不会存着一个恐惧战惊的心去被迫的去称耶稣为主，而是能够带着一个喜乐、坦然的心去口称耶稣为主。神永远的旨意是要万有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要基督做万有的主。不单这样，神也要得着教会，叫教会被神的丰满所充满。基督是神的儿子，万有是靠他并且是为着他而被创造的，当然他原本就是万有之首，万有自然都该服在他的权柄底下。但是在被创造的当中，万有的当中有一位天使长，圣经以赛亚书十四章称他为明亮之星，来描述他堕落之前 的情况。所以他叫他本来是明亮之星。以西结书二十八章用那瘦高遮掩月桂的基路坡来讲到他。他被神创造的时候，神把自由意志赐给他，也把智慧能力荣耀给他。他本来是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的，但是他后来却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他心中变得骄傲，要与神同等，自己背叛了神，也带领许多天使来跟随他，他成为神的仇敌，被称为撒旦。撒旦不愿意服在基督元首的权柄底下，他的不服叫万有出现分散、分化、混乱。但是神永远的旨意不单只是要基督做万有之首，为万有的中心，他也要把人赐给基督，要人与基督联合， 要基督带领人去统管万有，叫神得荣耀。为这个缘故，神创造了亚当和夏娃，神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来造他们。至于其他所有活物，圣经从来没有说神是用自己的按照自己的形象来造他们，这是人和其他万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分别。为什么有这个分别呢？目的是叫人能够与神联合，有能够与神联合这个可能性，因为神要与人分享他的生命。神所创造的天使虽然是可以大有智慧大有能力，但是他们并不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他们不能够与神联合，他们能够听从神、侍奉神、赞美神、敬拜神，但只有人能够与神联合。希伯来书第一章告诉我们，天使是那服役的灵，是奉神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的。神对人的心意却是不同，神的永远旨意是要基督与人联合，让基督带领人去管理万有。我们要存一个极其谦卑和感恩的心，说天使应作神的永远旨意，是奉神差遣为我们这些不配渺小的人却蒙神大恩的人效力的，帮助我们去爱神、经历神。人有神的形象，这是一个何等宝贵的地位。神把神的形象赐给人，目的是要人与基督联合，带领人，让基督带领人去做万有之首。但是很可惜，虽然亚当有神的形象，亚当后来却没有选择信靠神，他没有信从神的吩咐，吃了那个神所禁止的别向善恶树的果子，他犯了罪了，罪就从此进入世界。所以从亚当夏娃出生的都成了自我中心的人，不承认神作元首，偏行己路，不跟从神，不荣耀他，不感谢他。圣经称这样的人为罪人。罪人不能够与圣洁的神联合，因着人的堕落，世界也成了一个堕落的世界。虽然是这样，神并没有放弃他永远的旨意，他要从罪人当中得着一般人，叫他们成为全新的族类，圣经叫他做教会。神要把教会赐给基督，叫教会成为基督的丰满。正如以弗所书第一章20-23节，那里我们一起的来读。以弗所书第一章20-23节，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年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这里最后的一句，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原文直接翻译是，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这是神对教会的永远的旨意。神爱他的儿子，要把万有赐给他的儿子，更要把教会赐给他的儿子。神将万有伏在基督脚下的原因，不单只是为着他的儿子，也是为着他儿子的教会。这里告诉我们， 通过基督的死而复活，升上高天，超过一切。神就叫万有伏在基督的脚下，使基督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头，教会是身体，头与身体是彼此联合的。讲到基督与教会是彼此联合，合而为一的，并且神要使教会成为基督的丰满。基督是丰富的源头，教会是基督丰满的彰显。基督是权柄，教会是基督权柄的执行。神对教会的永远的旨意，就是要教会成为基督的丰满。神为他这个永远的旨意付上极大的代价，神甘愿舍弃他的独一爱子基督，把他舍弃在十字架上，白白的赐给我们。又叫基督从死里复活，为要拯救所有相信耶稣的人，这是愿意悔改跟从主耶稣的人，叫他们的罪被赦免，得着神所赐的新生命，使他们成为新造的人，成为神的儿女。历世历代古今中外，一个一个真正的神的儿女，就组成了神的教会。他们都是基督身体上的一个一个的肢体，与基督联合，要像基督，要一起成为基督的丰满。神为他的旨意付上这么大的代价，这就说明神是很宝贵他的旨意，他也很爱他的教会。他定义要把教会赐给基督，要使教会与基督联合。这是神对教会的爱。我们看过神永远的旨意，第一是叫万有都在基督里头同归于一，很有秩序的、和谐的，以基督为中心为元首。第二就是要教会成为基督的丰满，装载基督的丰满，彰显基督的丰满。现在我们要来看神永远的旨意的目的，是要叫神得荣耀。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九到十一节，他这样说，我们也一起的来读。以弗所书第三章九到十一节，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这里第十节告诉我们，神要教会成为基督的丰满的那个旨意，其中一个目的是要藉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天上执政的、掌权的，就是灵界的天使，他们包括撒旦和跟从他的堕落的天使，也包括好的天使，那些听从神的天使。神要借着教会，要把神的智慧彰显出来。撒旦本来为自己所得的美丽而骄傲，月份要得更多的荣耀，他为所领受的权柄挑战神的权柄，要与神同等。他因他的荣光就败坏了自己的智慧。现在神要把神的智慧借着教会向撒旦显明，神所要的得着的教会， 要成为基督的丰满的教会。这个教会神要它非常美丽的荣耀的，是教会是在神的工作里头要把教会建造预备成为美丽荣耀的教会。但是呢，神是在恩典当中把教会救赎过来，所以教会呢是在神恩典当中被救赎和建立的，所以他是认识神的恩典的，他永远向神感恩的，把荣耀归给神。并且这个长大成人的教会呢，是满有权柄的教会，是要与基督一同作王的，统管万有的，叫万有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的。但是他不会挑战基督的权柄，他乃是与基督联合，满有基督的生命和性情，爱基督，享受基督，顺服基督，荣耀基督的。所以神要这样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叫神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所以保罗在三章二十一节，以弗所书三章二十一节又说，以弗所书第三章二十一节，那里说，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这一节告诉我们，神关于的教会和基督的永远旨意，是要叫神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因为我们的神该得，也配得所有的荣耀。并且这个旨意不单只是从万事以前定立的，也是指着将来直到永远的，所以我们称它为神永远的旨意。我们看过什么是神永远的旨意，简要的说就是基督要做万有 的主，也要教会成为基督的丰满，叫神得着荣耀。什么是教会呢？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不是个教堂，不是个建筑物。有时候我们听见人说啊，我在欧本教会里丢了我的手机，这样讲人家严格讲来是不正确的。所以教会不是个物质的地方，乃是人，是被神呼召出来归给神的会众。这个会众都共同拥有一个生命，就是神的生命，他们都是神的儿女，所以被称为弟兄姊妹。要成为教会的一份子，不是通过基督徒父母生下来的，因为父母只能够传递人的生命，不能够传递神的生命。一个人他一辈子都去参加基督徒的聚会，也不能够叫他成为神教会的一份子。要成为神教会的一份子，也不是通过受浸，因为一个人如果没有重生得救，要受浸对他是没有意义的，有时反而有害，让他以为自己已经得救了，天堂的门票已经拿到了，以为自己已经搞定了，可以把主耶稣忘记了，不再需要去跟从耶稣了，可以安心追求自己的世界。其实他从来没有重生得救过。要成为神教会的一份子，只能够通过相信。相信什么呢？有些人他说自己是相信，可能他的信不是神所要的信，是不能够叫他真实的重生得救的。怎样的相信才能够重生得救，成为神的儿女呢？罗马书第四章第九节那里说，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 就必得救。神的话在这里说，当一个人心里头相信耶稣在2000年前是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相信神第三天叫他从死里复活，是心口一致的相信耶稣是宇宙的主，也心口一致的愿意承认耶稣是我个人生命的主，神在这里应许说这个人就必得救。这就是圣经说叫人得救的相信。约翰福音也说，那些相信耶稣的人，神就赐给他们权柄成为神的儿女。当你愿意这样相信主耶稣做救主，接受邀请他进入你的生命里头，你的心里头做你生命的主，你就重生得救，成为神的儿女。你就是神教会的一份子，是基督身上一个宝贵的肢体。神对教会永远的旨意就是跟你发生关系了。神为着他永远的旨意，他一直的在做工，他要建造基督的身体，叫他成熟，叫他长大。所以神要得着一个一个的做肢体的你跟我，并且把我们放在弟兄姊妹中间，叫我们一同的被建造。历史历代神在地上正式建造这个宇宙性的教会，他在各地把得救的人数加给他的教会，叫得救的人在不同的地方性的教会当中同被建造，叫我们在家庭当中，在工作的里头，个人的生活里头，来学习黏于基督，支取他的丰富，经历他的爱，生命被他吸引和被他改变向他，叫基督的身体能够更多被基督的丰富所充满。这是神今天他在做他永远旨意的工作，今天也当成为你我信耶稣的人的人生目标。神永远的旨意是要基督做万有的元首。你信了主了，基督有没有做你的元首呢？以前你的人生是自己做自己的主人，今天你信了主了，主就是你的主人跟中心。以前你读书选科只是为着自己，是自己的事，今天你信了耶稣了，你选科你就学习让耶稣做你心中的主来带领你。以前你考虑结婚的对象，怎样去交女朋友，只要自己喜欢就可以，只想到可以从婚姻当中得着什么。现在基督做你的元首了，你人生的中心，当你考虑结婚对象的时候，就不再是单凭自己去看你的喜欢，乃是要问这个对象会帮助我跟从主呢，还是会难阻我以基督耶稣做我的元首。以前你喜欢赌博，赌赢了很开心，读书了回家找人出气，骂妻子打孩子，今天已经信耶稣了，你就如诗篇所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涉骂人的座位，你就不能够再去赌博了。你要把心中的元首的基督带到那充满贪婪肮脏的地方，你不可以再这样做了。万一你赌赢了，那些钱也是呢心里头的主耶稣所不喜悦的，所憎恶的。另一方面，在教会里头所有信主的人都是互为肢体的，所以如果我们看到一个肢体犯罪跌倒了，我们要挽回他，去帮助他，为他祷告，而不是放弃他或者轻看他。如果一个肢体有需要，有软弱呢， 我们就需要关心他。我们是彼此扶持，来在教会当中同被建造。又或者你今天感到自己是何等的渺小或者无用，只要你是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你在神的眼中，在基督的眼中都是非常宝贵的肢体。因为神爱他的教会，基督他爱自己身上每一个的肢体。我们都是同有一位基督，属于同一个基督的身体，但是在这个身体里头，每个肢体都有它独特的角色。你都会经历神在你身上独特的恩典，让你尽神给你量给你独特的功用。所以神在地上就把每个人放在一条神多身定造的路程，要我们去行走奔走，去认识服侍基督。我们不需要跟旁边的人比较，我们都领受同一位神的恩典，但是我们个人所要走的路，我们要面对的挑战都不同。我们需要领受神不同的恩典，去学习不同的功课。但主的恩典总是够用的，你我只需要信靠神去走他给我们的路程。当那天我们聚在主的跟前，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独特的恩典的故事去述说。我们述说神的恩典是这么大，基督是这么的伟大，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完全自己去经历彰显基督所有的丰富，但是神量给你我的那一部分，你我只有忠心把他，把神的荣耀的恩典见证出来。如果你我愿意真实的信耶稣，你我就是属神的儿女，就在神永远的旨意里面。因为神的旨意是必定成功的，所以他在你我身上的工作也必定会成功的。神要你我做他工作的杰作，能够向耶稣分享他的丰满，彰显他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无论今天你我是落在一个多么大的难处的当中，我们都不要灰心，神一定能够把我带到他的目的那里。如果我们在人生当中遇到很大的亏损，我们都不惧怕，只要信神，因为神给我们前面一个荣耀的盼望。神为着他永远的旨意，他必定保守你跟我，把他荣耀的工作成功在你我身上。当美国林肯总统在他南北内战的期间，与他的军队并肩作战的时候，正发生一场很激烈的战斗，没有人知道谁会打胜，或者会遭受到很羞耻的惨败。当时他的将领就问他：“你是否相信神站在我们这一边，以致神来帮助我们？”林肯说：“我关心的不是神是否站在我们这一边，我所关心的是我有否站在神这一边，因为神那一边永远是对的。”在座的，你是在神永远的旨意里头呢，还是神永远的旨意以外呢？这要决定你人生的终极是得胜的，还是羞耻的失败。因为神的旨意在我们心里头成为我们的科目，以致为着神的旨意，我们让神在我们身上做成他的功。 以致有一天神能够借着教会把神的荣耀的智慧彰显，叫天上地下所有的都能够看见，把荣耀归给神。我们低头祷告。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对我们所存的恩典救恩是何等的大，是我们没有想象的来，我们从来也没有想象的大。我们感谢你，你为着爱我们，你把我们拣选做你爱的对象。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学习爱你的旨意，也学习在今天无论是在什么的境况，让我们都来追求你的旨意，以你的永远的旨意为我们人生的目标，让我们更多来经历与基督连结，经历基督的丰富，也愿意我们更多的来以基督做我们人生的中心，我们心中的元首。所以我们求你把你今天你的话放在我们心里头，所以自我们在你跟前能够在神的家同被建造，互相的来在爱中被你建立，把荣耀归给你，把祝福归给属你的人。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阿们。